谢谢主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年，今天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还有精力和时间能够来敬拜你，这都是恩典。但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，在2008年我们要为你而活，我们要按你的心意来活，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你祝福的一生，让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的精力都能够来荣耀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后天就是新年了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08年是很重要的一年，台湾很快要选举，中国大陆在2008年8月8号8点钟要举行奥运会，这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。我们美国也要选举总统，很快就要开始了。在这新年来临之前，大家都在准备做一个计划，明年怎么度过。中国大陆刚刚通过了新的休假制度，所以明年开始中秋节要放假，清明节要放假，放假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国家有预算，我们教会也要预算钱怎么去花。我们有了钱，我们要有计划的去花，我们个人也要计划。有的人准备了要去旅行，或者到中国，或者到别的地方。工作要不要换一个？身体怎么保养？房子要不要买？听昨天跟我儿子在加州来电话说，现在加州中部专门有一种旅游，就是叫这个 closing bus tour。就是拿那个坐了那个这个大卡车去参观那些这个破卖出来的房子。现在很多的房子在加州中部被银行收回，卖不出去，所以呢，组织一个这个大卡车，大旅游车的旅行，你可以去看，你可以去买。将来可能这种房子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个旅行的活动就越来越丰富。一句话，生活要有目标。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不能白白的度过。有些人很早就想环游世界，如果到你死的时候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，你会感到遗憾的。有的人一直想出本书留下名，如果到你死的时候一本书也没有出过，你会死不瞑目的。中国有一本小说叫《儒林外史》，讲很多读书人一直考试考科举要成名，但是考来考去考不出来，一直考到死的时候，年纪很大了，70多岁躺在床上，他还不能闭眼睛，他要等那个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来送通知说他考取了。等到考取了，这个消息来到，他才能闭上眼睛。人生的目标很重要，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，没有动力你就没有办法使你的生活很充实。我们大多数华人都非常节省，我们钱不喜欢乱花，我们钱不多，所以我们要省钱，我们买便宜的东西，或者我们甚至不买东西，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。但对于不少的人来说，他们不体会时间更加宝贵，你省不下来，你不能把时间存在银行里。生命不是我们挥霍得起的，我们浪费的时间永远补不回来。 我们不可能先试试看过一种生活，等一下不满意再来过另外一种生活。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明天，你没有第二个机会，所以一开始就要把自己的目标搞清楚了。2008年对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假如你过得不好，你不能退货，你说我重新再来过。所以在进入新年之前，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计划这一年你将如何度过。2008年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？有人以为是死亡，是失业，是穷困，是失败。其实人生最痛苦的是没有目标。约伯记7:6说，我的日子比朔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约伯的痛苦就是没有指望，希望就像空气和水一样，是人生的必需品。有希望你才能够面对压力，面对困难。有一位医生叫 Bernie， 他这样说，他能够预测这些得癌症病人的人能不能得到医治。他说他只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，你想活到100岁吗？如果你的回答是当然想，这个病人大部分都能够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理想，你没有这种要求，很危险。人生有目的就有希望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人生的幽谷中，在2007年过去的一年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顺利和不顺利。在不顺利的环境中，好像一切都不顺利，使你灰心又失望。在那个时候，你自然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最自然的感觉就是活够了，活得没有意思。在这种时刻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你回想一下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失望的时候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怎么挺过去？你怎么活下去？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没有目标就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就不值得忍受下去。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所受到的困难更大，比耶稣所忍受的困难更严重。他面对着十字架的挑战，他充分意识到人身体和精神将要受到的痛苦和折磨。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极其伤痛，不是一般的伤痛，是极其伤痛。他的汗珠像大雪点滴在地上，他的汗像雪一样的流到地上。他求神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。从人性，作为一个人，人性是有限的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耶稣所承受的压力。在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2中，我们又一次读到耶稣同样的呼求。耶稣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哎呀，你看耶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下面句话是关键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有些人认为耶稣不应该忧愁，他对任何环境都应该无所谓，笑眯眯的来吧。这是对人性的误解。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痛苦，越痛苦越开心。我想没有一个人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说苦啊，我喜欢苦。 我们总要设法逃避。当你的手碰到热水，很烫的水，你手很自然的，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你会拿出来，你不会说很好，让它烫，让它难受。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，什么情况？那就是当你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，人就可以去面对痛苦而不回避。当你有一个更大的理想、更大的目标在前面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忍受痛苦。这就是耶稣今天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。耶稣说，我心里忧愁，极其忧愁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是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耶稣非常清楚他来的目的，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，所以他能够去面对。耶稣的目标是什么？耶稣的目标就是去死。所以他清楚知道他人生的目标，所以他能够去面对这困难和挑战。文学家肖凡纳他说过，人生真正的快乐就是当你感到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对。真正的快乐不是去玩，不是去享受，而是知道你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着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很多人是无病呻吟，只懂得埋怨世界不能让你快乐。今天世界上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吗？总是在埋怨，总是在无病呻吟，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快乐？为什么你们找我的麻烦？都是你们，都怪你们。但是有一部分人，他非常清楚他伟大的目的，他愿意为这个目的而活。缺乏目标的人不会有热忱。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，他有目标他就充满着热情，没有目标他就糊里糊涂在生活。你可以试一下，你自己试一下，你做一件非常单调乏味的事情，你很快就会觉得疲劳，无精打采。这不是因为体力的消耗，比如说扫地吧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负责这个教会的清洁，如果让你一个人扫这个整个教会的地方，其实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很费劲。你扫扫看，扫到后来你会觉得疲乏，你就会觉得没有意义，因为单调，因为乏味。今天有不少人自杀，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不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，而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。这个意义太重要了，这个意义不是靠别人来给你讲的，这是有意义的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孩子，我们父母让他学钢琴，哎呀，钢琴很重要啊，很有意义啊，你学啊。他开始可能接受你的劝告，但是后来呢，时间久了，他不觉得有意义，他不觉得有意义，他就坚持不下去。这个意义不是听别人讲的，不是靠别人告诉，这个意义是要你自己去体会的。一旦你明白了生活的意义，一旦你发现了你人生的目标，你就会勇往直前，你就产生了动力。我自己是很有体会的。当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做研究，做了几年以后，老板对我说，钱没有了，我们的工作要结束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在考虑，我要再度的回到中国。我已经第一次来过，我现在要第二次的回去了。哎呀，觉得好像一切东西都那样的单调。本来做这个研究非常有兴趣，很新鲜，但是做了来了一次回去了，来了二次又回去了，我都能够设想我回去以后的样子。 我都不要过，我就能够体会回去是什么样。当时我的心里好像很沉重，留下来又怎么样，回去又怎么样，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，有的人常常有这种感觉，觉得没有意思。在这种非常情绪非常低沉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走在这个一个 mall 里面，我看到了一节经文，在这个橱窗里，这节经文给我印象很深，我所以到现在我也忘不了，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。这节经文就是耶利米书29:11。哎呀，我一直好喜欢这节经文、啊、这节经文这个是这样写的，他当时是用这个 Living Bible， 英文的 Living Bible， 就是我们中国叫这个中文翻成这个新当代圣经。当代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耶利米书29:11，这是神说的话。神说，我清楚我为你们定的计划，神说我非常清楚我为你们定的计划，这是赐平安而不是降灾祸，要给你们前途和希望。哎呀，这句经文突然的在我的眼前，他告诉我神是很有计划的，而且神的计划是好的，他是要给你前途，而且要给你希望。他这个英文是这样写的，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, says the Lord.They are plans for good and not for evil, to give you a hope, a future and a hope. 哎呀，突然之间，我觉得我很有希望，因为神有计划，因为神对我有计划。我们大家都同意，人是一部最精密的机器，你看这个人体多么复杂。就像普通的机器一样，它是经过设计的，经过智慧的设计，所以一定有它的目的。你看哪一部机器没有目的？你买一个照相机，这个照相机的目的就是拍照。你看我们这个人体，我们的眼睛就是照相机，我们能够把这个景物这个颜色彩色，而且是立体的，比一般的照相机厉害得多。我们储存这个照片在我们的头脑里，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幅图片，我们都储存在这个大脑的硬盘里面。我们这个大脑是足够储存所有我们看到的一幅一幅照片，这是有目的的。照相机就是为了拍照。那么人的目的，人被神造作为一个机器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显然不是机器自己可以决定的，是那个创造的人、设计的人所决定的。所以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要从创造人的神那里找到。可惜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有神，无神论者，不承认人是设计的。他们把这么复杂的一个产品归结为很多微小的变化，一点点变化，一点点变化，不断的累积，所以这是自然的结果。他们把本来是智慧的设计分割成无数小的改进，每一次改进小到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是天然的过程。你想过这个道理吗？这就叫进化论。进化论是一种什么思想呢？进化论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不是创造的，这个世界它是无意义的。就好像一个科学家，今天我们很多的科学，你不需要去写论文，你不需要做研究工作，你每天玩好了，你看到一个数字记下来，你看到一个苹果掉在地上记下来，等到你记了一大半辈子或者一辈子吧，可能也没记下什么多少了不起的东西，但是也不要急，把你这些数据传给你的儿子，然后你的儿子也过了一辈子玩的生活，再把它传给孙子， 传了很多代很多代，可能会出来一篇文章或者半篇文章。这就是不需要设计的创，不需要设计的存在。那些人，那些复杂的大自然，它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要很长很长时间，很长很长微小的变化累积的结果。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这种理论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一个好处，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去努力，你不用去造一个有目标的生活去过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没有目标的生活。因为进化论否定人是被造的，所以人的出现没有原因，做人也就不需要目标，我们是碰巧出现的，将来也会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如果你相信人是创造的结果，那么你就需要问一下，造物主为什么要让你诞生？他费这么多心思把你创造出来，难道他一点没有目的吗？标杆人生的作者华利克牧师说，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，也不是一个不幸，更不是自然界胡乱拼凑而成。你的出生是在神的意料之中，是他所期待的。他希望你怎么样生活呢？他把你造出来，他希望你怎么生活呢？哥林多前书10:31说，你们活吃活喝，无论做什么，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荣耀他，这是神在设计人的时候就已经早预备好的。你的一生要荣耀他，他是为荣耀神而造你的，这是人的目标，这是人造的原因。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，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荣耀神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看成是为神而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更不是为自己做的。但是人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人不愿意承认神，人要给自己定出人生的目标。人生的目标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很稀罕的问题，也不是光基督徒相信神的人才有，世界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目标。但是你仔细的问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想你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，大部分人的目标是地位，是荣誉。大部分人对地位和荣誉特别感兴趣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做人上人。我们每一家，我有时去看，很多家里都陈列着什么呢？你到很多人家里去看，墙壁上、柜子里，奖品、奖状，有的贴在墙上，有的放在柜子里，名牌学校、名牌公司、名牌衣服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。我们已经太习惯了这种成名成家的思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，他们一家三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一个体面的地位。当耶稣得国的时候，一个儿子要坐在他左边，另一个儿子要坐在他右边。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呢？是高人一等的生活，是显要的地位。这种人生目标普遍不普遍？这种人生目标太普遍了。我们中国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要一举成名，所以大家都在埋头苦干，埋头读书。我们要成名。我们今天华人的子女也一直被这样的教育，我们被别人教育，我们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。 人需要雄心，需要大志，有了雄心大志才会有幸福的人生。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呢？我常常问很多我们的青少年，你们准备干什么？你们长大了，现在在中学，将来到大学，你准备学什么呢？你知道大部分人回答我的回答是什么？你将来准备做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是他们的回答？做医生。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做医生呢？到底你是喜欢做医生的职业，救死扶伤，专门帮助人们解除病痛，还是你喜欢医生的待遇？不管怎么样了，你有目标总是好的。如果有一个学生说我什么也不想，那才问题更大了。没有目标你就没有动力，没有动力你就不会去追求，那就要虚度年华。有一份研究这样说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有10万个人被称为是伟大的人物，因为他们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。在这十万个人再给他分析一下，80%出身贫寒，因为在穷困的环境当中，他能够产生那种要改变的人生，要改变我现在这种生活，要改变我的家庭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要改变这个社会，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坚持自己明确的目标。其他人虽然也想改变，因为不是太穷困，家庭还可以，目标不明确，所以就缺乏坚持下去的勇气，当然就不会成功。没有目标的人生，没有目标的人生是不会成功。没有目标也不成功的人是可怜的，但是更可怜的是那些为了一个不正确的目标而成功的人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财富不是你人生的目标，这正好与世界的观念完全相反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，做生意的人花好多钱做广告，你打开电视，你经常看到的就是广告。这个广告就是建议你买我的产品啊，当你买了我这个产品，你就会快乐，你就会满足，你拥有了这些东西，这就是你的成功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耶稣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你要小心呐、啊！你要认清你自己正确的人生目标。钱是重要的，但它不是你的目标。本来赚钱是为了活着，但是今天很多人活着是为了赚钱。从前呢，罗马人把财富比喻成行李，行李对旅客是很重要，我们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行李，没有一个旅客没有行李的，很少的。有的人行李很多，像我们从前带好多行李，哎呀，每一次出门都很辛苦，行李太重，你背着它就会把你累死。如果你不想被累死，不想被压死，又但是你可以把行李减轻，但是又不想减轻，舍不得，里面都是重要的，又不想放弃你过重的行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一个办法，唯一的办法，那就是你守着行李不动。这叫什么呢？这你就不是旅客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看行李的人。中国人叫守财奴。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传道书5章15节说，人怎样从母胎吃身而来，也必照样吃身而去。他说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每一个走的人，你什么也带不走。把财富作为人生的目标是非常近视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停留的时间太短，所以你并没有真正拥有什么。你以为这个是我的， 实际上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，都是神借给你暂时的使用。在你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小叶的女儿刚刚诞生，她光着身子而来，她什么也没有，连一件衣服也没有。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了，现在这些属于我们的本来都是神的，当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神还会把这些东西再借给其他的人使用，你只不过是暂时使用。把这些作为你人生的目标，作为你成功的内容，是多么的可笑。那么怎样才能来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呢？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耶稣身上去学习。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性，是一个完人，这个耶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怎么样来确定自己人生的目标。耶稣的人生目标和一般的人完全不同，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求生，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为了求死。当然不是像一般人的寻死，他是为了别人而死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降世为人，他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他的服侍非常彻底。他不但叫人今世有平安，他还要将人从地狱里永远的沉沦中拯救出来。正是为了这样一种彻底的服务，他甚至舍命为我们付出了赎价，为我们付出了赎我们身体、赎我们灵魂的价钱。马可福音4:45，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，这是整个马可福音的金句。这节圣经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赎罪的价，赎灵魂的价钱，这个赎价这两个字，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耶稣提出来的。他第一次针对门徒，当时两个门徒要坐在一个左边坐在右边，另外他针对了那个少年的官，他不愿意变卖他的财产，说明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耶稣是针对这些人生的目标讲出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用赎价这两个字把他自己的人生目标讲出来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耶稣所付出的赎价，他为了所有的人，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不同的人他的人生目标是不同的。在马可福音4:43，耶稣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耶稣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地位观和荣誉观，世界上的荣誉，世界上的权威，就是做主人，做统治别人的人，统治的人越多，地位就越高越光荣，你手下的这个 postdoc 越多，你就越成功。然而在天国里的都是仆人，你服侍的人越多，你的地位就越高。在天国里最伟大的人，乃是那些最谦卑的人，最会帮助别人的人。我们已经刚刚庆祝了圣诞节，庆祝圣诞节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，为什么要庆祝神，就是要像耶稣一样为神而活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，他就是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，他的一生就是侍奉神的一生。约翰福音6说，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我们的一生也应该是侍奉神的一生，这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观。耶稣从来也没说过不可以做官，或者说不可以赚钱。 金钱和地位本身不是坏东西，但是把金钱和地位作为人生的目标，说明你的目标还不够远大，也不够明确。耶稣看到那位青年的官，就爱他。耶稣爱他，耶稣没有排斥官，耶稣没有排斥做科学家、做工程师，没有排斥那些有地位的人。耶稣也没有责备那个约翰和雅各这一家人，他们要一个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。问题不是地位，而是有了地位，你将怎么办？圣经不是我鼓励我们做一个穷光蛋，做一个博士后做一辈子。人需要追求，人需要有目标，金钱和地位都只是工具，不能作为目标。就好像身体健康一样，我们不能光追求身体健康作为人生的目标。身体健康了你干什么？养得白白胖胖干什么？不生病不变成了一个动物吗？人与动物的差别在哪里？人与动物的差别就是，人除了生存之外，人还有目标。人不会满足于吃饭睡觉，人有理性，人有追求。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应该怎样的活着？但愿2008年成为你人生目标的一个转折点。你要为神而活，这一年从明天就可以开始，从今天就可以开始。我下定一个志向，2008年我要为神而活，我要像耶稣一样，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行，照差我来的、创造我的、设计我的造物主的旨意而行。